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将一起翻开甘坚信牧师的著作《按手》。按手是圣经中一个充满奥秘和能力的属灵行动，从祝福到医治，从设立职分到传递恩膏，按手彰显了神大能的作为。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动作，更是信心与圣灵工作的结合。在本书中，甘坚信牧师将带领我们深入了解按手的圣经根基和实践原则，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在信仰中应用这一神圣的工具，为神的国度结出丰盛的果实。第一章，基督的教义。一位五旬节派的传道人跟我说，25年前神跟我说过按手的服事，但你知道吗？他继续说道，我退缩了。虽然主使用我给人按手，但是有些弟兄不明白这事，我也不想为按手建立一个教义。我回答说，你不需要建立教义，因为耶稣已经建立了按手的教义。希伯来书六章一至二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按手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至二节中提出的六种最基础教义的其中一种。一、悔改。如果我说我不相信悔改的教义，你会怎么想呢？你可能不把我看作信主的弟兄了。二、信靠神。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我说我不怎么相信信心这回事，你会怎么反应呢？你可能会说，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得救，他有点问题，我们最好小心这人。三、各样洗礼。请留意，这里说是各样洗礼，不单是一种。新约记载有三种洗礼。第一种是重生的洗，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是从圣灵受洗，并且归入基督的身体。第二种是水洗，水洗是一种内里蒙恩的外在标志。第三种是圣灵的洗，并且根据圣经，他会有说方言的证据。如果我说我不怎么相信重生、水洗或者圣灵的洗，情况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不接纳我，而我不会怪罪你。四、按手，我们在后面会查考这个教义。五、死人复活。圣经上说的死人复活不仅指一种复活。如果圣经上仅说一种复活的话，那就应该只有一种复活的教义了。但圣经里提到不止一种复活，这里包括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及所有其他的复活，也包括在基督已经睡了的人先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基督再来的人，主把我们接走，信徒被提。如果我说我不认为死人可以复活，你一定会觉得我有问题。六、永远的审判。同样，这里包括不止一个永远的审判，而是所有永远的审判都包括在这个教义里。如果我说我不认同会有永远的审判，我不觉得将来会有什么审判，你会怎样看我呢？你可能会说，这个人有问题，他的信仰不纯正，他不相信基督教义的根基。不管我们每个人还相信些什么，我们都必须相信这些最基本的根基。每一个相信这些根基的信徒，我都可以和他相交。第二章，按手的教义。圣经里大量的谈到按手这个教义，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有些基督徒丝毫看不出这个圣经诫命和教义的重要性，有些基督徒把它当作令人惊奇的事，另有些人把这个看得很可怕。但是按手是主耶稣基督六种最基础教义的其中一种。我甚至听过一些全备福音派传道人说，我不怎么能认同按手，可是否定耶稣基督最基础教义的其中一条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上，按手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以下是旧约中的三个例子。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十节，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十五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 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19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献祭者的不完全会透过信心传递到祭牲身上，祭牲预表基督。祭牲的完全也透过信心，通过按手传递到人身上。是神的大能成就了这个双向传递。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所以约书亚拥有与摩西同样智慧的灵。这意味着通过按手，摩西所拥有的传递到了约书亚身上。申命记34章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所以今天，根据按手之礼，神的大能可以通过信心，借着服事的人，传递给寻求神能力的人。据我所知，所有教会都不同程度地使用按手，最普遍使用的是给那些分别出来进入服事的人按手，按立他们的事工职分。当人凭着信心奉主耶稣之名按手，接受的人也是在信心里接受，他就会得到从神来的能力。在圣经上是有先例的，使徒行传13章2-3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按手的教义不只用在按立圣职上，尽管很多教派以为仅此而已。其实这只是按手的一个方面。有些教会按手的使用范围会扩大一些，他们在设立教会某些服事时也按手。同样在圣经上也有先例。使徒行传6章中，7个门徒被选为管饭食的，这样可以让使徒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按手在这7个人头上，他们被称为执事。希腊文是帮手的意思，但是按手不只限于按立圣职。在使徒行传中，差不多每一次信徒被圣灵充满，他们都是通过按手接受的。在使徒行传第2章及第10章有2次例外，那是圣灵发起的浇灌。例如在使徒行传8章17节，彼得和约翰按手在撒玛利亚信徒头上，他们领受了圣灵。在使徒行传19章6节，保罗按手在以弗所信徒头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当然人们也可以借着别的方式被圣灵充满，但按手是符合圣经的一种方法。第3章，空手按空头。我认识到有的按手是没有用的。在教会里存在两种按手的极端做法。第一个极端做法，纯粹把它弄成了一个宗教仪式。教会把按手当作仪式去确认某些事。根据有些教会的信条，他们认为人们就是在接受按手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另一方面呢，教会中还存在着按手的另一个极端做法，甚至在全备福音圈子里也存在。就是人们几乎为每件事按手，凡你能想到的事，还有你根本想不到的事。一个加州的妇女参加了一个聚会，有人给她按手，向她发预言，说她有驱逐烫发波浪的恩赐。我对她说，要是她能够有引进烫发波浪的恩赐，岂不是更美妙吗？几年前，一个男人在聚会后找到我，他说，甘坚信弟兄，你能帮我吗？我回答说，我很乐意。他告诉我，在某个聚会上，有人按手在他身上，分发给他医病的恩赐、知识的言语的恩赐，还有两三个其他的属灵恩赐。他说，我见过在你服事中有这些恩赐的运行，也许你能够告诉我怎样运用这些属灵恩赐。我知道我已经拥有这些恩赐，因为那个人说我已经拥有了。我问他，自从为你按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超过6个月了。他回答，到现在为止，这些恩赐在你身上有没有彰显过？据我所知，没有。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它忘掉。你根本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这些恩赐就会显露出来的。我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时，一个女人坐在前排位置上，正好面对讲台。在整个聚会当中， 它不停地摇动，好像坐在一个摇椅上似的。我想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定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聚会完了，我问这个教会的牧师，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讲到时，很多人都看她，她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这个牧师说，甘坚信弟兄，这是一件伤心事，这个女人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她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她有时候也到这里来，我一直打算跟她谈谈她摇动的事情，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她曾经去过某个聚会，有人按手在她身上，给了她摇动的恩赐。几天之后的晚上，聚会结束后，她来找我，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告诉她说，圣经里根本没有什么摇动的恩赐。她说，甘坚信弟兄，请把我的恩赐解释给她听。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正好可以让这个教会的牧师跟她谈谈。我说，我正要离开。你可以去找这个教会的牧师，他也是神的仆人，他对圣经也很了解，他会很乐意帮助你。事后，那位牧师说，你真能折腾我。我说，你不是说过，你很想跟他谈谈吗？所以我帮你安排了。你能帮助他吗？他说，当然不能，没有人能帮助他。那么，他怎么对你说的？这个所谓的恩赐有什么用呢？我说，他回答说，他说是神给了他这个恩赐，当他摇动的时候，牧师和讲员可以由此判断整个聚会状况都在圣灵里。当我们敬拜、做见证或者讲道的时候，如果他摇动的话，就代表所有东西都在圣灵里进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不是我在编故事。我把这些称为空手按空头，但是我不会因为属灵狂热的极端而害怕，也不会因为沦为宗教仪式的极端而冷淡。不要因为存在着极端做法就把真的东西废掉。我会实践新约的按手之礼，而且我也会收到新约的效果。我们需要小心去查考新约，看耶稣和使徒们怎样使用按手这个教义。第四章，耶稣和使徒们的例子。耶稣基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自如地使用按手。在马可福音六章五节，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请留意，这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身上的事。这里没有说他在拿撒勒不想行异能，经文说他不能行异能。这样看来，当其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似乎按手还能起一些作用。当时这几个病人是被耶稣按手治好的。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五节记载了又一个耶稣按手的例子。圣经说，耶稣进了彼得的家，他发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扶带耶稣。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赞美主，这瞎子是被耶稣按手治好的。有人会说，耶稣为这瞎子祷告了两次。我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否为他祷告过，因为圣经里没有提他祷告了。圣经说的是耶稣为瞎子按手两次。所以按照圣经，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再次为病人按手。你看，知道耶稣在什么场合做了什么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二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身上。三十三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三十五节，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以上的两个例子中，请注意那些带瞎子和耳聋的到耶稣面前来的人。这些人 连同病人自己，他们都相信按手，他们得到了按手的功效。如果你希望按手对你起作用，你必须相信它。你看，如果没有信心，按手只不过是一种仪式而已，不会带来任何功效。在医治耳聋的人这件事上，圣经没有说带他来的人请求耶稣医治他，尽管我们可以推论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圣经只是说带他来的人请求耶稣给耳聋的人按手。马可福音五章22-23节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雅鲁相信按手，他没有说求你去为她祷告，他甚至也没有说求你去医治她，他只说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这人相信女儿被按手之后会痊愈。圣经说，当耶稣到雅鲁家之前，他女儿已经死了。但第41节说，就拉着孩子的手，换言之，耶稣触摸了他，他用手去拉他，他就从死里复活，并且痊愈了。所以，耶稣为病人按手，而且他肯定劝诫信徒也要为病人按手。在马可福音16:18，耶稣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谁为病人按手呢？答案在第15，耶稣宣告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会随着，其中之一就是信徒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人们仍然在传讲悔改和水洗，信主的人都不会反对。但是为什么不传讲大使命的全部内容呢？为什么只传讲其中一部分呢？为什么不传讲按手呢？按手也是信徒领受的大使命的其中一部分。显然，门徒们对耶稣这的话非常认真。在使徒行传5:12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通过门徒的手。保罗也使用按手。在使徒行传28:8-9说，我们知道保罗他们的船遇险之后到了一个岛上。当时岛长的父亲生病，所以保罗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保罗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岛上的人带了其他病人都来到保罗面前，保罗就治好了他们。很明显，保罗是用按手来服侍他们的。使徒行传19:11-12说，神迹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连恶鬼也出去了。从这里可以看到，被保罗按过手的手巾放在病人身上，不单是病人得了医治，连鬼也被赶了出去。当我们说被膏抹过的毛巾，不是指手巾被油涂抹，这些手巾是被能力膏抹，保罗也是被同样的能力所膏抹。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保罗按手在手巾上，神使用人的手，神通过人的手去做工。有些人会说，这些事是使徒时代的使徒才能做到，但这不是给今天的我们。我想，现如今，智慧人应该能够识破这个老掉牙的谎言了吧？耶稣没有说这些神迹只跟随着使徒。如果说今天我们不能再为病人按手了，就是在说基督最基础教义的其中一条已经被废除了。如果按手之礼已经被废除了的话，那么没有一个智慧人还会去相信悔改的教义了。但是我不会从基督教义中去除任何一条。我相信基督教义的全部。我是基督的追随者。我坚守基督教义一直到底。而其中一个教义就是按手。5有神迹随着。耶稣没有说这些神迹只会随着使徒、传道人或者教师。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当我还是浸信会的一个小男孩时，因为我从没听过神的医治，所以我对医治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马可福音11:22-24讲到信心和祷告。当时我的身体差不多完全瘫痪，我的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还有不能治愈的血病。 医生说我一定会死，但我为自己做信心的祷告，我就得了医治。走下病床的我，成了一个到处宣讲信心和医治的浸信会小男孩。我走到哪里都会讲我的见证。我按手在每一个愿意接受按手的病人身上，并且用油膏抹他们。我看到他们得了医治。我独自一人坚持着，我不认识其他相信神医治的人，但这从来不会烦扰我。我坚守神的话语，我说，狂风暴雨尽管来吧，我正站在神的话语之上，没有人能动摇我。就像我相信救恩一样确定无疑，哪怕没有人相信救恩，只有我一人得救去天堂的话，我也一定会去的。有一天，一个长老会的姊妹告诉我，她的五旬节派的婆婆要来她家拜访。你一定很有兴趣跟老太太见面，因为她信得跟你一样，她相信神的医治。她告诉我，她婆婆去病人家里，按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治好。她已经82岁了。一个五旬节派老奶奶的医治事工。我一生从没有这么激动过，我终于可以见到一个有足够常识能完全相信圣经的人了。我知道他到达的日子，所以那天下午我就过去拜访。那是在1935年经济大萧条期间，他们一家人正坐在前廊的摇椅上乘凉。他们把我介绍给他，然后我对这位可亲的奶奶说，奶奶，讲讲你的故事。他说，好啊。我们家大约在1865年来到德克萨斯州的。我爸爸买了一些地，当时买地用不了多少钱。我家离最近的学校都有40里路，所以我没有上学。我从来没有受过教育。我长大了，就跟邻居的一个男孩结了婚。他家也有很多地。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我还是不会写字，也不会读书，但是我把我们的孩子都送去读书。他们都长大了，有人到我们这里来，开始在露天开一个小型的福音布道会，我就在那里重生得救了，也受了圣灵的洗。你知道吗？当我接受了圣灵的洗，并且说出方言，神就教我读圣经。我能读圣经，并且从来不会出错。但是我只会读圣经，其他的还是不会读。之后，我们搬到镇上。我丈夫和孩子白天都要去农场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就问主，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在教会里我不唱歌，因为我没有好嗓子。我不能教主日学，因为他们用的教材我看不懂。有一天，我在家里祷告读经，读到马可福音，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变好了。然后我想，给病人按手不需要受过什么教育。圣经说，信徒就可以给病人按手，所以我就找遍社区，查找任何我能找到的病人。我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去看望病人，为他们读圣经中关于医治的经文。他们一般都从来没听过。他继续说，当我为他们读了3天之后，我就会问，现在你想让我为你按手吗？实际上每一个经我按手的人，他们都得了医治。最奇妙的是，我按手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卧床不起，连医生都放弃等死的人。这是个从未受过教育的柔弱女子，她不是传道人，甚至连主日学都从来没有教过她，但是她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康复了。按手属于我们每一个信徒。多年后，我在德克萨斯州东部传道，我听说这带地方有一个福弟兄，他医治病人的名气比这一片的福音传道人名气还要大。我一直很想见见这位福弟兄，他是老一辈人了，是五旬节运动的一个先驱。后来，我与妻子非常有幸在一个教会举办奋兴会，而他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他不是传道人，他是一个农夫。这位可亲的福弟兄当时已经72岁。他和妻子坚持让我们住在他们家。我们每天都有时间坐下来讨论交通。我请他讲讲他的故事。他说，大约是在1906年或1907年，有人来建起了一个五旬节教会，我在那里重生得救了。那是五旬节或者全备福音第一次在德克萨斯州三位一体之合。德克萨斯州有好些与基督教有关的地名译者住， 东部开展工作。早年间，在五旬节圈子里，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施工组织。他说，当我们没有牧师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找。我们是德克萨斯东部唯一一间五旬节派教会。我们和其他的五旬节教会没有联系，所以只能祷告神差派一名牧师来牧养我们。在没有牧师的那段时间里，如果会众得病，他们就找我们执事，因为我们是领导。我就去为他们抹油并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得了医治。他继续说道，在这个地方有一名医生，有几个他已经放弃等死的病人经过我们祷告得了医治。后来这名医生的妻子得了癌症，他就把妻子送上开往纽约的火车，找医学专家为他看病。但是那些专家又把他送回来了，因为他们做不了什么。所以这名医生，他是长老会的，邀请我们夫妇去为他妻子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大有果效的。我们和他妻子一起分享了一些经文，并且给他抹油，后来他的晚期癌症完全治好了。从那时起，在遇到他的医术治不了的病人，他就会告诉病人说，我想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样做。我会去找那个五旬节派的执事，叫他为我抹油并按手在我身上，我妻子的晚期癌症就是这样完全治好的。福弟兄继续说，这样我每天忙于探访病人，所以我必须找别人去打理我的农场，我总得出去。甘坚信弟兄，这是多么奇妙啊！我经常为那些躺在床上快要死的病人按手，没有几个不得医治的。我问他，福弟兄，让我们搞搞清楚，是主曾经告诉你去做这些吗？他回答，不是。你是主呼召的服侍工人吗？不是，我甚至没有感到受呼召去做教会的执事，只是教会把选我出来的。你有没有受膏过呢？他说，没有，没有受过什么膏。我只是一个农夫，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但我相信圣经，我读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大约五年之后，福弟兄就归天家了。我在德克萨斯州东部一个教会听人又讲起他的事，因为人们都还记得他。后来顾德文牧师告诉我，在一个祷告会的晚上，有一名年轻妇女跟他说，我希望教会为我祷告。我们已经结婚八年，但是还没有孩子。我今天去见医生，医生说我永远都不能生育，所以我想请你们都为我祷告。那时福弟兄的姨妻福姊妹大概81岁，刚好也在祷告会中，她马上走到那个年轻妇女身边说，年轻女士，你能生孩子，你会当妈妈的，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然后她读到上帝的应许，在出埃及记23章26节说，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她按手在那女士身上，并且为她祷告。隔了不长时间，那女士再次去见医生。她说，我想让你再为我做检查，我觉得怀孕了。医生说，你的情况我比你更清楚，没有用，你不可能生育。这名医生恰好是那个长老会医生的儿子，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诊所。妇女说，福姊妹说我能怀孕。哦，医生说，如果福姊妹说你能怀孕，那么你就能。我12岁的时候，妈妈得了晚期癌症，爸爸请福弟兄和他妻子到我家，为妈妈抹油并按手在他身上，之后妈妈就痊愈了。他继续说，当我跟爸爸一起行医的时候，爸爸总是说，要是遇到病人是你的医术治不了的，总要记得跟他们提到福弟兄。医生不会一开始就跟病人提福弟兄，因为这样就抢了他的饭碗，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医生为这名妇女又做了检查，一点没错，她怀孕了。当孩子快出生的时候，医生跟她说，你不能自然生产，我们会为你剖腹产。这位准妈妈说，但是福姊妹说我能。医生说，这就不一样了，如果她说你能，你就能。顾德文牧师说，医生跟我说，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希望你和福姊妹都在场。我是一名医生，从医学角度来说，他不能自然生产。孩子出生的时候到了，顾德文牧师和妻子接到电话就赶到了产妇家里。 福子妹已经提前好几天住在那里了。顾德文牧师告诉我说，我只是坐在外面祷告。这个长老会医生十分钟之后就从屋里出来，头顶在车窗上。他流泪说，顾德文弟兄，神和福子妹又成功了。我们见到了一个神迹，一个很可爱的男孩。不要忘记，福子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讲过道。她不是传道人，她只是一个农夫妻子，但是她是一名信徒。从过去到今时，直到永远，神都是一样的神。这事大约发生在1943年。但是神是同一位神。他从来没有改变。要是神能找到和他同工的人，神会跟人一起还能做到。谁能为病人按手呢？信徒们都能。第六章，方法。按手分为两种。第一，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按手在其他信徒身上，作为释放信心的接触点，并且相信病人就必好了。我们身边有些人，例如邻居、朋友，可能除了你，别人无法为他们祷告。同样，夫妻互相按手，以及父母为生病的孩子按手，都是符合圣经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时，相信他们就必好了。第二，由我们称为按手的服事是一种特殊的恩膏，这是随从主的意愿分发给人的，神用医治的能力超自然的恩膏这个人，比如耶稣或者保罗。当一个人他有按手的服事，他顺服接触与传递的属灵法则，按手在病人身上时，他的手会将神医治的能力传递到病人身上，从而实施对病人的医治。在我举办医治大会的最后，我会用这种实实在在医治的恩膏按手在病人身上。通过我的手接触到病人，神医治的能力就传递到病人身上，来除灭撒旦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为什么能够大胆地说这话呢？因为1950年在一个异象中，耶稣向我显现，他告诉我要大胆。他告诉我，我越大胆讲说我的按手的服事，我就会越多地得到他的果效。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耶稣指导我说，如果他们相信和接受你有这个恩膏，那么这个恩膏就会从你手上流出来，进入他们的身体，驱赶走一切的疾病。耶稣向我解释了为什么在拿撒勒他只能医治几个人的原因，而且都是一些小病，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他有医治的恩膏。耶稣告诉我说，我也想让你为信徒按手，接受圣灵的洗。他用使徒行传8:14-15、17-20圣经中的先例向我佐证。耶稣清楚地告诉我说，我已将按手使信徒接受圣灵的洗的恩赐给了你。彼得在使徒行传8:20中称之为一种恩赐。主说，我已经将按手的服事给了你，你将来必须向我交账。当时从我心中涌出一种爱，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一种爱，去爱那些对按手的服事横加指责的人。我说，主啊，我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不明白，否则他们就不会说那些话了。我自己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从没有认识到不对，就像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不对。主啊，原谅他们。孩子，去做吧。耶稣说，忠心地完成你的服事，因为时候不多了。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愿我们都能从甘坚信牧师按手的教导中领受启迪，将这一属灵的实践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中，成为神祝福他人的管道。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请为视频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需要的家人。愿神的恩典与能力充满您的生命，带领您走在他的旨意中，我们下期再见。